begin, I would like to, on behalf of Hope Church, I'd like to send condolences to the Gong family for the loss of Sister Sui Ching's mother. And in a sense, we thank God that she is one of God's children, and she is heaven right now with God. And please be sure that our prayers are with you, and do continue to pray for the family. This morning, I would like to continue the series on the book of Zechariah.
今天早上，我要来继续撒迦利亚书的查考。今天的主题是罪人如何侍奉圣洁的神。1897年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在瑞士的巴塞尔被召开了。在这之前，就有一些犹太人到巴勒斯坦地去定居，而到1914年的时候，那地的犹太人人数就达到了90,000。犹太人的回归进行得相当顺利，巴勒斯坦地的犹太人也越来越多。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纳粹党屠杀了600,000名犹太人。因为这件事，有些人以为犹太人会就此消失，但今天我们看到回归到应许之地的犹太人人数已达500,000+，加上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总人数估计有1,500,000+。犹太人重新被召集起来，毋庸置疑，这是神复兴他的百姓的前兆。神为他的选民以色列人预备了一个奇妙无比的将来，而撒迦利亚书就让我们清楚看到这个计划，这个将来是怎样的。正如上个主日我所提到的，神给了撒迦利亚8异象，而这些异象都是关于以色列将来的复兴。上个主日我们看了第一和第二个异象，就是骑着马站在番石榴树间的人，以及四角和四个匠人。第一个意象是关于以色列人被召聚，以色列人重新被召聚。第二个意象是关于列国被审判，第三个意象记载在撒迦利亚书第二章，是上个主日所没有提到的。这个意象，这第三个意象是关于拿着准绳去量耶路撒冷有多宽多长的人。这个意象的意义是耶路撒冷被重建。这第三个意象 关于量耶路撒冷这个意象，你有准绳这个字眼。准绳这个字眼在一章十六节也出现过，代表的是神应许要重建复兴耶路撒冷城。所以第三个意象可以说是一章十六节的延伸。所以总结这三个意象，他们的重要性在于显露神对以色列的计划。第一，神要召集他的百姓；第二，神要审判以色列的敌人；第三，神要重建耶路撒冷。在撒迦利亚的时代，这三个意象的历史意义非常重大。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亡国被掳，后来回到以色列地却没能重建他们的国家，所以他们感到灰心。这时神就给了他们三个意象，告诉他们，我要以三个应许来安慰你们，将来以色列人必得复兴，你们的敌人必被审判，你们的城耶路撒冷必被重建。但是问题来了，犯了罪的以色列人怎配得这样的应许呢？圣洁公义的神怎能够复兴犯了罪并且不信的人呢？第四个意象就回答了这些问题。第四个意象就是关于以色列的洁净与复兴。今天早上我要分享的就是这第四个意象里的五个重点。首先是圣之拣选，第二圣之定罪，第三圣之洁净，第四圣之立约，第五是圣之基督。圣是圣洁的圣。首先让我们来看圣之拣选，这第二个重第一个重点是神选择不离弃他的选民以色列。让我们来看撒迦利亚书三章一节。三章一节说，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约书亚是谁呢？约书亚的名字出现在以斯拉记五章，他是真正存在过的人。约书亚是大祭司，在这第四个意象里代表着以色列国。我怎么知道他是代表着以色列国呢？第一，因为撒迦利亚的八个意象都是关于以色列国的将来。正如第一个意象里的番石榴树是代表以色列，约书亚也是如此。第二，作为大祭司，约书亚代表着所有的百姓，也就是以色列国。约书亚这个人本身在意象里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他在这意象里代表的是以色列全国所有的以色列人。 回到撒加利亚书三章一节，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站在耶和华的面前，这句话在旧约里所包含的意思是，在神的面前服侍神，侍奉神。所以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也就是说他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服侍这个使者。为什么约书亚要服侍这个使者呢？因为我们从第三章其他的经文里可以看到，这位使者其实是还未降世为人的圣子基督，他不是普通的天使，他是圣子，圣子基督。所以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是站在圣子基督的面前。除了约书亚和耶和华的使者，这意象里还有另一个人物，就是魔鬼撒旦。第一节说，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希伯来文里撒旦的意思是那个控告者，不只是控告者，而且是那一个控告者。这个控告者与约书亚作对，在希伯来文里作对和撒旦是相近的字眼。换句话说，撒旦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也可以翻译成控告者站在约书亚的右边控告他。撒旦站在约书亚的右边控告约书亚，控告以色列国。撒旦控告人，这不是第一次，因为撒旦也曾在神面前控告约伯，说约伯并非义人。这次撒旦控告以色列，说以色列犯了罪，不配当祭司的国度。撒旦控告约书亚，控告以色列，是因为以色列是控告以色列的罪。撒旦的控告是说，以色列犯了罪，不配当神的祭司的国度。对于这样的控告，神的决定，神的选择是什么呢？是离弃以色列吗？神的选择是离弃以色列吗？神学家对此课题进行辩论已经超过千年了，但在撒加利亚书，神的答案非常清楚，因为他责备了撒旦。神的答案是，撒旦你错了，停止控告我的选民以色列吧。神责备撒旦，神选择不离弃以色列。所以在第三章第二节，我们看到了第二个重点，就是圣之定罪，以色列被控告被定罪。 二节，撒加利亚书三章二节，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这第二节的上半句，我们看到耶和华重复了两次，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在场的不是耶和华的使者吗？但这里说耶和华向撒旦说，耶和华责备你，这句话有一点像大卫王在他诗篇里写过的，耶和华对我主说。耶和华对我主说，撒加利亚书三章二节这里出现了两次耶和华，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第二节这里给我们看到了三位一体的神，让我们看到了圣父和圣子。之前提到耶和华的使者是圣子基督，是他对撒旦说耶和华责备你，而这里的第二个耶和华指的是圣父，是天父。换句话说，第二节的意思是圣子对撒旦说天父责备你。三位一体的神在这节经文里展露无疑，此外耶和华责备你这句话也可以翻译成耶和华将会责备你。撒旦受到审判是在启示录所记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启示录二十章告诉我们将来撒旦会被审判，扔进火湖里直到永远。所以这是三章二节的上半句的意思。接下来第二节说，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从火中抽出来的柴是被烧过的，但却还没有烧成灰烬。以色列经历过亡国，经历过被掳，但神使他们归回应许之地。神召聚他的百姓回到以色列地，不是要将他们灭绝，而是要使他们复兴。但在复兴之前，以色列人的罪必须被洗净。之前提到撒旦控告以色列是因为以色列犯了罪，但神选择不离弃他们，不离弃以色列人，反而给他们预备了一个复兴的计划。但以色列人在复兴之前，他们的罪必须被洗净。以色列人被控告是因为他们有罪。那接下来如何呢？第三章，撒加利亚书三章三到五节就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被洁净，这是第三个重点，就是圣之洁净。让我们先看第三节，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 大祭司怎能穿污秽的衣服呢？祭司的衣服应该是雪白干净的，但约书亚却穿着污秽的衣服。但到底有多污秽呢？污秽这个字眼原来的意思是充满粪便，可想而知约书亚所穿的衣服不是普通的肮脏，而且是非常肮脏，非常的臭。约书亚代表着以色列，他衣服上的污秽代表了以色列人的罪。约书亚站在神的面前是穿着肮脏无比的衣服，神的反应又是如何呢？第四节就让我们看到了神的反应。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站在面前的是谁呢？应该就是天使。耶和华的使者既然能够吩咐天使，还可以使人脱离罪孽，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位使者就是圣子耶稣基督。耶和华的使者就是圣子耶稣基督。还记得新约里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耶稣在这世上他曾经赦免过人的罪，犹太人听到他的话的时候就说他亵渎神，因为犹太人认为他是人，怎么能够赦免人的罪呢？但耶稣是神，所以他可以赦免人的罪，他能够赦免人的罪。同样的，撒加利亚书这里，这耶和华的使者能够使人脱离罪孽，是因为他就是圣子基督。回到第四节最后一句，这里的第四节最后一句，华美的衣服指的是大祭司一年一度进入至圣所出来之后所穿上的衣服。所以大祭司穿着普通的祭司服进入至圣所出来后，就会换上华美的衣服。这衣服，华美的衣服记载在出埃及记28章和利未记第8章。大祭司穿上这样的衣服，就如同信徒穿上基督的义。启示录19章8节说，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约书亚换上这华美的衣服，那是洁净的衣服。第五节，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这节经文里的我是撒加利亚，看到耶和华的使者为以色列赎罪，脱去那污秽的衣服，撒加利亚感到兴奋，所以开口说了这句话。我想若犹太人也知道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 而且也是撒加利亚书所提到使他们脱离罪孽的使者，他们一定也会像撒加利亚一样兴奋高兴。撒加利亚说了这句话，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之后第五节说，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圣子基督在一旁不说话，让天使照着撒加利亚所说的去行，代表他同意撒加利亚所说的。这让我们看到神乐意看到他的百姓回转，罪恶得赎。神乐意救赎他的百姓，拯救他的百姓。神乐意复兴他的选民。所以这个意象的第三个重点是，以色列蒙了神的洁净。第四个重点，圣之立约。第六和第七节让我们看到神与以色列的约。第六节，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圣子基督告诫约书亚，这句话的意思是他提醒以色列人，他们的祖先与神立过约，这约就是第七节里所说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愿语，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神在第七节里向以色列人提出两个条件，就是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神说，若以色列人做到了这两样，那他们便会得到两种福气。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的意思就是，效仿基督，追求圣洁，并且听从神的旨意，听从神的命令。所以神向以色列人提出这两个条件，若以色列人做到了这两样，那他们便会得到两种福气。第一样福气是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愿语。这句话的意思是，以色列将再次成为神的祭司，祭司的国度。启示录里记载，将来会有144,000犹太人为基督做见证，而以色列在千禧年国里也会是祭司的国度。但今天的以色列人大多数还是非信徒，还是不信神的，不信耶稣基督的，所以他们还未得到这第一样的福气，因为他们并未遵行神的道，并未效仿基督，追求圣洁。那第二样福气是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第七节的最后一句，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这些站立的人是谁呢？就是天使。 在天使中间来往，就是在天堂里走动。换句话说，这第二样的福气就是在神面前行走，在永恒的国度里居住。启示录二十一章三节告诉我们说，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这两样福气是何等的美好。第七节告诉我们，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给了他们应许，但这应许由谁来完成呢？这应许由谁来完成呢？是由圣之基督，是由圣之基督来完成。第八节，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他们是做预兆的。他们是做预兆的，这句话的意思是，撒加利亚所看到的意象是预表以色列的将来。第八节说他们是做预兆的，这里的他们是意象里的约书亚和其他的人。所以他们是做预兆的，就是说约书亚和意象里的其他人是预兆，是预表以色列的将来。约书亚代表着以色列，他是预表以色列的将来。所以约书亚污秽的衣服，约书亚穿上华美的衣服等等，都是象征着将来的以色列。约书亚的洁净就是以色列的洁净。他们是做预兆的，这句话就是这样的意思。约书亚象征着以色列的将来。神为他的选民定下了一个计划，他通过异象让以色列人看到他已经为他们定下了一个计划。并且神要通过他的仆人来完成这个计划，来完成他给以色列人的应许。这仆人就是第八节所提到的苗裔。撒加利亚三章第八节下半句说，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这仆人大卫的苗裔是谁呢？就是弥赛亚耶稣。我怎么知道呢？在旧约里，苗裔这个字眼出现了四次。第一是耶利米书三十三章十五节，当那日子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 大卫王的苗裔是有君王的身份。耶稣在新约里的马太福音就显出了他君王的身份。第二是撒加利亚书三章八节所说的，我们刚刚所看到的仆人大卫的苗裔。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这大卫的苗裔是仆人。那耶稣在新约里的马可福音就显出了他仆人的身份。第三，撒加利亚书六章十二节有这样一句话，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如果按照英文圣经，这句话应该多加一个人字，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人。耶稣在新约的路加福音里显出了他的人性。第四次出现苗裔这个字眼是在以赛亚书四章二节，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这句话告诉我们，这苗裔是耶和华的苗，也就是神自己。新约哪里凸显了耶稣是神呢？是约翰福音。所以仆人大卫的苗裔指的就是耶稣基督，指的就是圣子耶稣基督。旧约和新约都清楚让我们看到这一点。撒加利亚书三章除了以仆人大卫的苗裔来指耶稣，也以石头来比喻耶稣基督。第九节，看啊，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在撒加利亚所看到的意象里，耶和华在大祭司约书亚的面前立了石头，而这石头有七个眼睛，眼睛象征着知识，数字七象征着完全，所以七个眼睛就是完全的知识，也就是无所不知。只有神是无所不知的，所以这石头是指圣子基督。另外，神在这块石头上雕刻，我猜想神在这石头上刻了选民的名字。除了这节经文，圣经其他地方也用石头来比喻耶稣基督。比如说以赛亚书八章十四节，以赛亚书八章十四节将耶稣比喻为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还有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六节比喻耶稣基督为宝贵的防脚石。有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说，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所以撒加利亚书三章九节的上半段指的是耶稣基督，三章九节所提到的石头指的是耶稣基督。三章九节下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这句话指的是以色列的将来。耶和华告诉撒加利亚说，他要在一日之间除掉以色列地的罪孽。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救恩，但以色列地的罪孽被除去的那日还未来到，因为以色列尚未得救。所以将来有一日，以色列全家会得救，以色列地的罪孽也会除去，这是神的应许。第十节就让我们看到这日来到之后的情景，让我们看到以色列全家得救之后的情景。第十节说，当那日你们个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葡萄树和无花果树，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这象征着和平与荣华。以色列今天或许有一定程度的繁华，但以色列地并未享受和平。我们知道巴勒斯坦地是一个非常不和平、不平安的一个地方，不安稳。所以以色列今天还未享受真正的和平与荣华，只有在和平的君再来，在耶路撒冷大卫的宝座上统治全地的时候，以色列才会得享平安。这是以色列的将来，是神为以色列所定的计划。以色列是会有一个美好的将来的，因为这是神的应许。所以这第四个意象让我们看到了神对以色列的计划，神要洁净，要复兴这犯了罪的以色列国。今天我们也是罪人，我们也是犯了罪的人，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但神也应许我们，只要我们转向神，只要我们信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也会像以色列人一样有盼望。我们将来也会像以色列人一样，在神的国度里与神同在。只要我们今天遵行神的道，谨守神的命令，神就会拯救我们，洁净我们，复兴我们。将来我们也会在神的国里与神同在，在天使中间行走。只要我们今天信耶稣基督，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只要我们信，我们就会得救。让我们同心祷告。